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8章4到15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咱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多结果子。那么在前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特别是用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她的在圣经里边出现的这几次的见证，使我们知道呢，多结果子的基础是我们首先跟主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所以这个圣经上说啊，枝子若不常连在树上，它自己就不能结果子。那么这个结果子呢，我们讲到的是有两方面的果子。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啊。那我们信了主以后，有结果吗？这个很重要，对吗？咱们信了半天没有结果啊，这个和没有信之前是一样的，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不了影响，使我们的生命不能被改变。那么这样的信仰是没有意义的啊！我们学了一点好道理，帮助我们做做人，也没有太多的意义。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什么？哎，是叫我们得生命啊！这个生命才是最根本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生命，它就会活出什么样的现象，对吧？猪有猪的生命，它就活出猪的样子；羊有羊的生命，它就活出羊的样子。你训练一个羊，叫它过猪的生活，很太难了啊。这个你训练一个猪，叫它过羊的生活，那也非常辛苦啊。所以很多人走修行的路。修行的路像什么？就像把猪训练它，叫它像羊，啊，你这个难不难？啊，所以你里边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圣洁的生命，没有那个基础在那里，你想去做好人，去修炼，到最后修到最后，你就出家变和尚，啊，变了和尚以后也是表面变了和尚，你内心还是改变不了， 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主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因此我们不仅仅是走一个劝人行善的道路，这个劝人行善它必须有一个生命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劝他行善才有可能。如果他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罪人，我们的天生的罪性在里面，你叫他过圣洁的生活，那是不是难上加难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问题。但是我们信了主得了生命了，并不等于我们就自然的能够把这个果子结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了种子撒在地里它是可以结果子的，它应该生长，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你种子一撒在地里它自然就可以增长的，所以这个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很重要，是吧？到了时候你还要撒浇水，还要除草，还要施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够有成熟的籽粒结出来。我们家里种了一棵柠檬树，这是我们家搬进来之前的时候人家都已经种好了的柠檬树。那么这棵柠檬树呢，这个它的品种还是很不错的一棵柠檬树的品种。前一段时间咱墨尔本比较干旱，对吧？比较干旱呢，这个柠檬树呢，你就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它在结果子的困难就产生困难了。那么虽然我给它施一些肥啊，这个吃的一些这个剩饭啊，这个香蕉皮啊，什么乱七八糟都给它埋在这个地里边啊，还有呢，就是我有些时候出去开车的时候看到撞死小动物，我车上预备一个厚的塑料袋，我就把它捡回来，捡回来以后呢把它挖个坑埋在这个树底下啊，这个东西很厉害，其实它过一段时间烂了以后呢它的肥力很大。那么我就发现我们的葡萄树这个柠檬树呢结了很多果子，但是果子都长不大，它这么大啊，然后这个它绿绿的它就不黄啊，然后你把它摘下来以后呢你发现那个皮很薄，那里边的果肉很多，可是没有水，那个柠檬硬的不得了，像个小石头块一样。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下雨了啊，我特别弄了一个水管子把它接到这个把房间接下来的水叫它流到这个柠檬树那个地方去啊，结果这个真的这几天像吹气球一样哇就吹起来了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同样是一棵柠檬树它是可以结柠檬的，但是如果你给它的条件不够它就结不出成熟的果子出来。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从基督从圣灵重生的生命，是美好的生命，是能够蒙福气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不给他有充足的条件，这个他结不出果子出来，那不能结出成熟的果子出来。在这个主耶稣讲到葡萄树的时候啊，在约翰福音15章里边这样说啊，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所以施肥这个浇水除草父做的事儿啊，所以主耶稣非常非常的谦卑啊，他没有说他自己是桃树，没有说他自己是梨树，他自己说他自己是葡萄树。前两天呢我也有机会去参观了一个澳洲的酒庄啊，再一次感受到了葡萄树。这个你到了种葡萄的地方呢，你会看到是一排一排的架子，是吧？两头架子，然后这个中间用这个绳子把它拉起来，然后这个葡萄树呢，大概都不太高，就这么高吧，然后他们都绑在这个树上，所以主耶稣很谦卑，无我，谦卑到一个地步，如果这个葡萄树你不给它架子的话，它只能躺在地上，啊，表示它像一棵藤科的植物，完全的柔软顺服。所以是栽葡萄树的人，你叫他变成什么样他就变成什么样，你叫他往哪长他就往哪长。主耶稣说我是这样的生命。葡萄树没有第二个用处，圣经上说葡萄有什么用呢？它的干能够成材吗？能够做东西吗？做家具吗？不能啊。所以如果这个葡萄枝子它如果不结果子了，它只有大概一个结局，就是砍下来就把它烧了 啊，没有任何其他的用处。所以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为他结果子，除此之外我们的生命的用处不太大啊。连主耶稣自己就说，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就是结出果子出来。如果没有人能够得生命，这个果子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树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当年以色列啊，圣经把它描述为无花果树。主耶稣来到无花果树底下去找无花果，那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圣经说它还不到结果子的时候呢，因为是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就咒诅那棵树，那个树就枯干了。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以色列人在律法主义的，就是旧约的律法里面，他是不能叫人得生命，靠着修行，靠着遵行律法，没有办法得着永远生命的结果，所以那一个国度灭亡了。神用外邦人把以色列赶到全世界去，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结局，对吧？当然当以色列再一次成为国家的时候啊，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近了，也就是说主耶稣上帝要的那个果实的数量已经差不多了。所以1948年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啊！今天早上我们查经班的时候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标志着神耶和华的大日的最后一个耶和华的大日已经近在门口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要糊涂啊。所以神要那个果子啊，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多结果子，父就因我们得荣耀，那么耶稣基督当然也因着我们就得荣耀，因为这一棵树不是白白的。然后下边第二节啊，15章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很可怕，怎么样？减去了，减去。我常常想到，为什么一些教会会关门？现在的很多西方教会，在欧洲的教会，包括在澳洲的教会啊，逐渐的人越来越少，最后甚至于关门了，好像那是一个枝子被剪掉了。为什么会被剪掉呢？其实圣经上基本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个教会不传福音，这个教会没有生命真理的见证做出来，它对这个世界产生不了影响，因此它就成了一个白占地土的教会。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自己要上天堂，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不行啊！如果我们不能为他结果子的话，不管是一个教会还是一个基督徒的个人，他的存在的意义就不大啊。所以这里说凡属他不结果子的，下边说了一句话是凡属他，这个属他就表示说已经信主，已经跟他有关系，已经跟他连接了，但是不结果子的时候减去，就表示重新不再属他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下边这句话说，凡当然还是属他的啊，结果子的，他不是说啊你结果子很好，但是神要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干什么？修理干净，使它结果子更多。修理干净这件事情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其实我们做人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学一些management 的课程啊，管理的课程里边，特别是时间管理啊，他一定会跟你讲那个表格，就是重要不重要，紧急不紧急，那个四方表格，对吗？那个训练基本上就是要叫我们注意到就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啊，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我们常常的眼光放在那些既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那个叫 relax 啊。 relax 重要吗？你不能说完全不重要啊，但是往往它是不太重要啊。我们一些业余的爱好啊，往往它是不重要甚至是多余的，那可是我们的眼光常常在那儿， 那么稍微好一点的呢，我们常常集中在那一些紧急的事情上面，眼前的事情上面。今天世界的训练就是这样，我们只顾眼前，顾紧急的事儿，长远的事儿，大的事儿啊，那些东西太远了，不管它了。但是那些东西对我们非常重要，比方说信仰问题，是吧？有人说信仰将来要上天堂，那不是猴年马月的事，有没有天堂我也不知道，管他呢，为什么活着，谁管他为什么活着，我活着舒服，今天能吃能喝能玩能乐就完了，管他为什么活着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误，所谓的误现实，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重要的次序我们分不清楚。我们人如果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我们岂不是白活一生吗？我们岂不是行尸走肉，造粪的机器？这个对不起，有点不雅啊。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嘛，是吧？每个人都有这一套，是不是？然后你走这一生，辛辛苦苦，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每个人都如此，走这一生干什么呢？所以我们没有把重要先后次序搞清楚，结果我们的生命很多很多时间都白白的浪费掉了。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真理的面前，来到真神的面前，我们了解了，认识了，认罪悔改了，成为基督徒，已经跟他连接了。可是呢，我们往往又重新回到了我们以前追求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把不重要的东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来教会查圣经，互相鼓励，常常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太重要的东西往后放。所以有什么其他的事儿，这件事情是首先需要让路的事儿。所以我们没有给他有足够的重视。那么一旦有了足够的重视以后，它就必然产生一个优先选择权的选择权的变化。修理干净的目的是为要叫我们结果子更多，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修理干净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优先选择权的建立的过程。修理干净的意思就是把那些次要重要的东西，不重要的东西把它剪掉，为要使重要的东西能够得到足够的滋养，好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的要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够使我们能够丰丰满满的得着，而且也能够有效的流露出去。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边呢，主耶稣用这个撒种的比喻来解释这一个修理干净的原理。那么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啊，从第四节这个地方开始，他说有这个许多人到主耶稣那里聚集啊，从各城各乡那里来到耶稣这里来聚集。因为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已经相当有名气了啊，因为从他出生就很有名气啊，这个然后施洗的约翰给他做了见证，这个名气就更大，然后他自己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来跟随他。主耶稣很有意思啊，面对这种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讲很多让大家欢喜的道理，相反的，耶稣却讲一些让大家听起来很困难的道理，结果呢，使得很多人选择了不跟从他。那么主耶稣，我就觉得既然人来了啊，大家都来了嘛，咱们中国人都是要趁热打铁，是吧？这个既然这个势头已经出来了，要乘势而坐，你才能够做得大嘛。其实我们发现在神面前做得大不是问题的关键，神要把事情做得大那不太简单了，是不是？现在这如果耶稣来直接向我们显现一下，那谁敢不信啊，对吧？哎，他不选择这样做。那么很多人来了，他不直接讲，哎，他讲很多比喻，绕弯抹角，让你听得糊里糊涂。为什么是这样呢？当然主还是不是不希望他们听明白，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听明白的。但是主耶稣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如果直接把属灵的原理讲给这些大众听的话， 可能他们根本接受不了。所以主耶稣用一些比较浅显的容易懂的方式让他们来思想。那么这里想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其实就是在讲我们这些人。那么这些从各城各乡出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自然看到了耶稣的身上有一些东西是吸引他们的。但是主耶稣知道这个吸引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有人是因为看到耶稣他很会讲道，哎，道不错，想来听他的讲道。有人是看到耶稣能行神迹，能治病，哎呀，我家里有问题，所以我来叫耶稣来治我的病。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啊，来跟随耶稣。那么当然有很多原因是不正确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就是他行完了五饼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有好多好多的人啊，成千上万的人来追随他了。主耶稣说：“你们来是为要吃饼得饱，啊，是为要求物质上的好处。”主耶稣说：“你到了我这里来，就不要再追求这些东西了啊。如果你要追求赚钱，你要到做生意的那里去。”啊，如果你要是想干别的，总之有你想要去的地方啊，你想要听音乐，要到音乐厅那里去啊。教会有没有音乐？是有的，这音乐是用来敬拜，不是给大家来欣赏音乐啊。所以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把世俗的以前的我们那个追求拿到耶稣来，叫耶稣来满足这些的时候，耶稣说你找错地方啊，这个地方不是来满足你这方面的要求的。但是能不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呢？能不能啊？能。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什么要求都是可以得到满足，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但是那些不是主要的啊，不是关键性的。如果你到这里来还是得那些东西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啊。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撒种的比喻来告诉门徒，也告诉众人，来到耶稣面前要得什么呢？种子带来的是生命，是吧？我曾经讲过一篇信息，叫做金银宝石和芥菜种啊。金银宝石好不好？很好，很重价，是吧？很有价值。可是它有一个和这个种子，一粒芥菜种看起来很小，它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这个芥菜，是以色列特别的一种芥菜树啊，它的种子很小，黑黑的一点点啊，比那个六神丸还要小啊，这个眼睛仅仅能够看见的一种很小的种子。这个金银和芥菜种看起来芥菜种是不值什么钱的，但是你发现金银你把它埋在地里，你什么时候埋上去，什么时候挖出来，它永远是一样的，它不会增长。但是芥菜种虽然小，但是它有生命，它埋在地里它就能够生长了，它就能够有子孙后代的传递。这个是生命的特点，生命的宝贵之处。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得那些能朽坏的啊，这个暂时的短暂的那些好处，而是要把永远的生命来赐给我们。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以后，它要往下传。生命的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能够传宗接代，它能够 multiply， 它能够生长的更多。所以神在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就说，神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这个 multiply， 这个生养众多是神的心愿，是生命的特点。基督徒可以有不同的恩赐啊，有这方面侍奉的恩赐，那方面侍奉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我们也不能追求一样，因为神创造的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必须是一样的，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传福音，把生命的果子结出来。那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已经是成年人，都已经结婚了，不管你做什么职业，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都要生孩子啊。当然神特殊的情况下啊，或者我们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暂时没有孩子，这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正常情况下，生命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延续后代，而且要多延续啊。现在中国只生一个孩子，我们来到澳洲了，我们还生一个孩子，有点遗憾啊。所以这个生养众多是神的心愿啊。当时我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人家都说这个时候不能生孩子啊，那时候身份没搞定是吧？这个还是学生，基本上银行里边的钱是负数啊，那时候就欠着学校的学费还没付啊，生活忙碌的不得了，那个时候怎么能生孩子呢？但是那时候我心里边就有想法，就是说生命是神所赐的，是神给的礼物，你敢生，神就敢养。啊，这个它不是比天中的窥鸟这个飞鸟要重价的多吗？既然它比飞鸟重价的多，我们又是神的儿女，难道我们的孩子上帝不能养活吗？我说咱们试试看吧，是吧，这个生吧，生了以后看看上帝怎么养啊。如果养不了，这上帝咱别信了，是吧？这个他自己的话，他自己的能力，在这个这么小的事情上面他都做不出来，他还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天地，那不是胡说说瞎话啊。所以就生了。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神的信实从来没有落空啊。所以信心导致的现象后果，生命就是要这样。所以我们是有生命，我们就要传宗接代。那么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你就要结福音的果子。那么在这里说呢，福音的种子种到我们的里面，但是不一定都结果子。那么这个除了我们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环境与条件的问题。我们注意一件事啊，圣经里边写的这些信息都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么从如果我们只讲到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说，哦，有些人他就是路旁，他的心就是很硬啊。这个有种子，就是同样的种子是代表神的福音啊，就是说同样的生命之道，每个人听见了，但是由于我们内心的条件不一样，状况不一样，所以他的反应就不一样。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撒在路旁的，那么这个在其他的福音书，在马太福音里边说是撒在路上的啊，撒在这个 footpath 上面。那么在这个路上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人的心好像这个一条道路一样啊。路是什么东西呢？咱们中国人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一个走在方面上面走的，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心被压，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弄得很硬了啊。这个结果福音传不进去啊，飞鸟来一下子就拿走了啊，就是各种的撒旦的这些诱惑，这些想法就不允许这个道进到他的里面，直接就给你抵抗了。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撒在路旁的啊，这个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来吃尽。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撒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呢，这个不是指的就是一块金光的大石头，那就比那个路旁还要厉害，是吧？这里还说一出来就枯干了，那根本出不来，撒在这个磐石上的话。这个磐石呢，在马太福音里边就解释为是土浅石头地。这表示呢，就是说这个里边有很多石头，这个土壤很浅薄啊，它撒得很浅嘛，所以它出来的很快，不是就信主了啊。所以有一些时候呢，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样，有一些人信主非常快啊，你讲他就信了，甚至你还没讲呢他就先信啊。有的是好的，有的不一定好啊。所以信主不要太快啊，有一些教会急于求成啊，几个小时就搞定啊，听一两场福音的道理，一举手就决志，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快啊。我自己的经验感受，一个真实的信仰最少需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 啊，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他，认识他，从头到了你明白他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种子要真正的撒进去，要真正的在里边生根，你知道先生根后发芽，对吗？啊，这个所以它需要一个过程的啊，它需要从这个土壤里边不断的从里边吸收营养，才能够真正的有生命的果子能够结出来的啊。所以急于求成，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欲速者怎么样，不达啊。今天我们教会里边有的时候有的太急了啊，哎呀，拼命的想叫人家赶紧信主，赶紧信主，一信主了就特别高兴。当然，信主了特别高兴是好事，可是呢，我们要小心，是不是我们特别这种的方法就吸引来的都是那些土浅石头地的情况啊？所以很多教会受洗的人很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都跑掉啊。我们中间也不乏这种现象啊。我前些日子把我过去的教会里边的名单拿出来数一数，隔几年啊，我就看了我们的通讯录，以前我们教会的通讯录，你发现这变化了啊，隔几年就变化了。现在我再把我大概十年以前的教会的通讯录拿出来看看的话，剩下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啊。当时的教会里边也六七七八十号，六七十号人，七八十号人啊，现在留下的已经不到十个人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太急于求成是不行的啊。我曾经讲过一篇信息，在松云堂讲的，那篇信息的最后我就公开的跟大家道歉，我说因为我作为一个受聘的牧师，我出于工作的压力，我不得不每年都要有人受洗，我不受洗我完不成指标，所以到了最后呢，我为了完成指标，管你信不信的了，先洗了再说啊！我交差了啊！我在那里我说，我向大家认罪，向上帝认罪，我说我职业的驱使是我做了很多对不起大家的事啊！其实我给你受了洗了，我就用谎言告诉你，你得救了，你已经上你天堂有了，其实你没有啊！我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虽然我们可能福音工作会慢，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把福音工作做到位，这个才是重要的。我们得着一个能够真正的成熟的结出果子的是一个。这个土浅石头地呢，往往是没有经过悔改的生命，在它里边有很多东西它没有除去，它上面允许福音的这个层面很短，所以这样的情况往往你发现教会很多事他愿意做，可是呢真正花时间去读圣经他不愿意，而且他真正要读了圣经了他就完蛋。很多人没有读圣经之前的时候以为圣经很好读，都是祝福的话，其实不是，圣经很难读，你一读圣经你就战惊恐惧，你不读圣经你不知道，你一读圣经你就吓一跳啊。曾经有一个姊妹也说过啊，她说我很想去教会，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去过几次教会的经验告诉我，教会里边的人都很有爱心。我说你完了，我说你如果出于这个原因来教会，你不要来了啊！我说不用说教会里边很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我说我的爱心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啊！上帝爱我们的爱和我们要求上帝爱我们的爱完全不是一回事啊！我说如果你盼着用这种方法心态来教会，你一定会失望啊，教会绝对不像你想象的，你认为的是一个老好人的团体，不是这样的。耶稣也不是那一位圣诞老人，你睡觉了，袜子里边给你放礼物的，不是的。你要舍己，你要背起十字架来，你要跟随他，他要改变你的生命，你要和他同死，才能与他同活。死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很多人来教会的时候，我们预备的那颗心不对。我们是一个土浅石头地，我们只按照叫上帝按照我们的方法来祝福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祝福我们，按照我们的祷告来成全事情，这个糟了，我们只给上帝那么一点点的空间，剩下的上帝不能 touch， 那是 my world you don't touch 啊！所以我们往往信了主以后很高兴，只是一点点，然后回到世上去还是过我们过去的生活，这是很多基督徒的写照。荆棘地啊，这个是我们当今世代的人的 最典型的描述，用一个字来代表我们这样的生活状况，包括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这个字应该是哪一个字？哎，大家都知道哪一个字，大声说。哎，忙啊，我们中间没有其他的话啊，都说这一个字啊。对，就是这个字，就是忙。把时间占去了啊，即便我们有很好的愿望，即便我们也很爱主，也很什么，但是优先次序错了，我们把很多其他的事情放在优先选择权里边，我们根本甚至于不选择，就随着我们的环境，随着我们的条件就忙碌吧。这个是撒旦在当今这个时代的一个轨迹，一个坑害当今时代人的一个最成功的方法之一，让我们看到成就，科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各个方面让我们去追求这些东西，而且甚至于我们把忙碌当成一种价值，一种成功的标志。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讲求潇洒，讲求静心啊，讲求忍耐，讲求不攀比啊，甘心过茅草屋的生活，清修啊，飘逸，追求这个东西。可是大概我们受了西方的一种病态的文化啊，所以呢就追求成功，忙碌就进入到我们中国文化里边的血液里边去了。甚至于我们把勤劳和忙碌等同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自夸我们自己是一种勤劳的民族，勤劳是对的，但是不能失去了它的该有的平衡。所以我常说咱们的祖先啊给我们留下的文字是何等的宝贵啊，因为忙碌的时候怎么样，心死啊，一个竖心旁一个亡，你太忙碌了你的心就死了。撒旦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思想啊，人一思想他的本来面目就暴露了，因为撒旦的本质是说谎话的，他必须靠着骗他才能够害人，知道吧？所以这个骗的人他就是快快的让你把这个事情过了，不要想，你一想他的骗局就要暴露了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叫人怎么不想呢，就是用忙这个字啊，让我们把时间都占去了。这个回了家以后现在忙到我们看手机啊，天天看手机，太多信息在里面了啊！所以我现在我也在训练我自己少看手机，现在我也是低头族之一啊，这个手机随身带，到哪里边就随身看啊，看完了以后还不过瘾，还得瞪个耳机弄到耳朵里边，也还在听啊，没有机会看了再听啊，汽车里边也弄上一个 MP3 也在听。我说不行，这个我们这个给神的道留的空间太少了，因为神的道不仅仅是圣经上的话，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这是今天教会里边非常忽略很失败的地方，就是给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有做工的空间。神的灵要感动我们，这个灵感要进到里边去，你里边要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一个思维的 process， 我们把这个 process 的机会给它拿掉，没有这个神感动我们，使我们建立一个健康正确思维程序的这个过程，结果我们的生命变得非常萎缩。弟兄姊妹在这里，特别是老基督徒啊，我们自己想一想，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们在教会里边很多年了，可是我们的生命不成熟，我们的生命不长进，可能优先次序的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没有给神机会让他的丰丰满满的赐福临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每天的时间来让我们衡量一下，我们每天的这个做的事情的优先次序，让我们衡量一下我们是一块什么样的内心的土地。 当然最后一个是好土。前面我讲了一个伏笔啊，就是说圣经里边所给我们的信息不仅仅是叫我们知道啊，我们教会里边就是有这么些种不同类型的人，你看这个了吗？这个就是一块属于路旁的心，你看他这么刚硬，传福音传了多少年他都不信啊，这个就是属于路旁啊。你看这个信主这么快，但是呢他一遇见什么事他就逃掉了啊，他就软弱了，他就怎么样了，哎，这个就是属于突前石头地的那一类啊。这个呢你看他整天忙碌，他一天打五份工是吧，这个没有时间给教会啊，这个就是属于荆棘地。当然这个分析呢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我相信圣经的启示，耶稣讲这个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而是叫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知道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就说我就是这样的状况了是吧，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了，不是这样的。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一回事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改变我们。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一些人都是做过农活的人啊，做过农活的人请举一下手好吗？啊，做过农活的人多多少少做过一点点啊，好，感谢上帝啊。很多人都没有做过农活，这就是城市化的缺点啊。好，没有做过农活的人能不能够知道一块好的土地怎么得来？你要知道在自然的这个环境里边啊，没有一块土地是好的，至少里边是杂草丛生啊。如果你不管它一块土地，很快它就荒凉了啊。所以这个荆棘地、杂草地，它如果你没有人管它的话，它就变成一块布什，它的杂草丛生，你种庄稼是不可能的。所以凡是种过庄稼的人、种过植物的人，你都知道第一件事情先干什么呢？先整地，对吧？啊，你要先把上面的草先除掉，把地面露出来，对吧？然后把土松一松，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土质，然后看看里边有没有石头，需要把里边的石头捡一捡，对吧？我们就发明各种工具来，整地啊，把地整一番以后，施上肥啊，把土松了，然后你才能够撒种。才能够种，而且在种了之后你还得不断的来除草、来浇水、来施肥啊，甚至还要除虫啊等等这些的东西，来注意阳光的保护啊。如果他天天生活在一个阴影地里边也不行啊，所以这些环境都是一个种植的人需要做的一些基本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整地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需要整理一番才能够成为好土的。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天然的是一个好土的生命，我们都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被世俗文化影响，里边充满着自私自利、邪情私欲，各种各样的污秽都在我们里边装着。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本来的是一块好土，没有。那么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需要经过神的帮助、神的光照。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说，耶稣自己说他是葡萄树，父是什么？父是栽培的人。所以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做一番工作，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做一番工作。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一块好土，来接受福音的种子进到我们的里面，能够结出顺利的生根发芽，顺利的结果。弟兄姊妹要知道，主耶稣讲的这个是一个比喻，比喻就是用一个比较形象的东西来理解一个抽象的现象。但是知道比喻和那个他要比喻的那个内容不是完全对等的，对吗？它只是一个比喻嘛。所以我们的心不是一块土地， 他还是我们的心，他只是说这个心里边有各种不同的环境需要我们去改变。但是我们的心和土地有个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土地完全是被动的啊，所以这个整土地的人，他爱怎么整，这个土地就会被他怎么整。可是人不行，所以圣经上讲的这些道理是为要叫我们 looking for change 啊，是为要叫我们能够更新。那么神就在我们里边更新不就完了吗？不行，因为我们里边是有一个自由意志选择的主权在我们里边，因为我是人嘛，所以神已经把这个自由选择的意志的主权给了我们。因此这个时候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而不完全是一个被操作的关系。神是全能的神，其实他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通过我们的同意他就做一番动作是可以的，但是神选择不这样做，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羞辱了我们的人格。因为我们的人格本身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按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所以他把这一个人格赋予了我们。如果他自己不尊重这个人格的话，就等于他否定了起初创造的那一个原理啊，否定了他自己创造的那个规范，把它打破了啊。因为人的这个法则不是在物的法则里边，人是有尊贵性的，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他不能侮辱我们这个形象，所以他尊重这个神自己的创造赋予我们的这个位分。因此人的自由的选择意志变得很重要。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在我们自由选择的这个意志主权的里面知道该做怎样的选择。神的工作其实是公平的临到每一个人，神的福音也是要临到每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看我们在意志的里面，在我们的主观的里面愿不愿意主观的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比方说啊，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实际的侍奉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觉得有一些人应该好好服侍主啊，他的生命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了，他的时间各方面他应该再往上走一步。但是往往听到的回答是什么呢？我没有感到神对我的呼召啊，因此我不往前走。这里边呢我们就对呼召有一个误解。那么呼召我把它称为是蒙拣选的通知啊，就是他拣选你了，你被选上了，他让你知道，哎，你来做这个事情，这个叫呼召。可是呢我们人是有主动性的，如果你爱他，你愿意服侍他，你主动的愿意让他呼召你的时候，你会促成他呼召你的条件。他为什么拣选你？是因为你满足了某种条件他才会拣选你，对吧？所以你自己愿意去满足这个条件是我们这一方面要做的，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对吧？你先愿意做，而且你积极的去做准备啊。比方说咱们中间有一位想做飞行员，假如这么说了啊，你当开飞机，你这天天在那等着这个航空的那个系统来呼召你去做飞行员，结果你一辈子没做上。他说你怎么不是想做飞行员，你怎么不做呢？他说因为人家没来找我，是吧？如果你用这种态度的话，你几辈子都不会找你。你要做飞行员你怎么办？你得保护你的身体健康，你要学习，你要锻炼，你要去申请，是吧？申请了以后你看看他有什么条件要求，这个然后你就去锻炼你自己，满足这个要求，是不是？你想做医生，你怎么做医生啊？你说这个医疗部门从来没有叫我做医生嘛， 你坐那等着，那永远没有那天来叫你做医生的，对不对？那你要做医生，你要知道医生有什么条件，是吧？他有什么要求？那我现在就要为他将来有一天说行，你做医生，这个叫胡招，对不对？就是为了他说行，你可以做医生，你要满足这个要求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有的主观的能动性，这个是神把这个我们主观意志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这个愿望，你主动的愿意去做。所以在这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特质讲给大家听了，我们的生命的特质是一个对照一下，我们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可能我们几种条件都有，里边的荆棘杂草不少，石头也不少，是吧？这个刚硬的心、背叛的心也在那里。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叫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做一番的功夫，把我们的生命来调整一下。因此今天这个信息讲到讲完了，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主啊，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使我看看我是什么样的生命，不要叫我糊里糊涂，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是吧？人贵有自知之明啊，自知之明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看别人看得很清楚，一睁眼就看见了，看自己不行，你得弄个镜子来才能看见，对不对？看自己是很不容易看明白，所以这时候必须神的灵按照他真理的光照，真真实实把我们自己显明出来。有一些时候你还需要借助别人对你的一些提醒啊，有时候你可以来找找传道人啊，某某人，你说你觉得我这人情况怎么样啊？我们会诚实的分析给你听，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只是一个参考，因为我们只看到现象，我们不知道你的本质，所以本质的问题必须圣灵来光照你，神的灵愿意光照你，愿意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愿意被他帮助啊。所以这两项的互动关系发生在一起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今天听了这篇道以后，不要拿着这篇道，我看他就是偷钱石头地啊，我看他就是一个路旁啊，他你看生命里边荆棘太多，咱们听到都给别人听的了啊。我们听到的目的不是这样，是给我们自己听的，然后我们自己回去祷告说，主啊，你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生命状况是怎么样，然后说，主啊，既然我知道了，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接受修剪。接受修剪是件辛苦的事，那每年我们这个果树都要剪枝啊，树是没有神经的，可是我们是有情感的。我们不用说别的，要改变一个小小的习惯何其困难，要放弃一个我们的追求，这个追求本身是一个错误的追求，是何其痛苦，何其挣扎，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神的灵帮助我们，几乎是不可能啊。特别是我们一些深层价值的这个取向的问题啊，如果没有神的灵的帮助，我们几乎不可能。弟兄姊妹，回到一开始的话题上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被修剪，我们就不能结果子，结不出诚实的子粒出来。不能结果子的生命，圣经上说他把我们就剪去了。我们本来应该蒙福的，应该是喜乐平安的生命，结果因为我们的主观的动向不对产生了问题。因此我们回去听了这一篇信息以后，我们大家一起互相鼓励来做，我们来到圣灵面前说，主啊，我是哪一种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在你的圣灵的能力之下和真理的光照当中能够接受修剪，能够知道，有智慧知道优先次序，有信心可以放弃那些虽然我们自己很喜欢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益处，尤其是对于结果子没有益处的那些东西我们放弃。这件事情呢，除了我们个人之外，也要为教会来祷告，特别是我们服侍的同工， 让我们为教会守望，说主啊，我们的教会也应该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教会，但是我们的教会的资源是有限的，正像一个树枝它是有限的，如果它的叶子太多了乱长，那么该结果子的枝子没有足够的营养，它就结不出果子出来。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做了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做得太多了，把时间资源都占用了，我们该做的事就没法做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修正我们自己在这个侍奉的过程里边，我们该放进去的资源，在哪一些资源里边我们该放，哪一些是次要的不需要做的，我们可以减少做或者甚至于不做，像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教会里边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调整，使我们的教会也成为像一个好土的教会，是一个能结果子的教会，能够荣耀上帝的教会。下边呢，我想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在神面前安静一下。我们的聚会，礼拜天的聚会，是一个敬拜的聚会，不是讲道聚会，不仅仅是讲道，是敬拜的聚会。敬拜的聚会是我们每一个人跟主之间建立关系的聚会。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大家来在神面前安静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求上帝的灵来光照我们个人的内心，土浅石头地，这里边的石头还有很多可能是我们不肯放弃的罪恶、贪婪、骄傲、恶欲在我们的里面，这些东西是需要从我们的内心里边清理出去的。这些东西也有可能是一些我们人际关系的里面我们不愿意怜悯人，不愿意饶恕人的东西，也可能是一些我们已经犯过的罪在我们里边成为控告。虽然我们知道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可是我们自己还不肯赦免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不大相信耶稣对我们的赦免，结果这些罪恶在里边成了福音难以扎根的抗拒里边典型的思想会说，像我这样的人做了这样多的坏事还能信耶稣吗？上帝还会爱我吗？这样的问题，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被神医治、被神饶恕、被神安慰、我们自己也有一个认罪悔改、接纳自己、接纳他人，这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想一想，有哪一些人因为得罪我们个人而我们不能接纳的、应该饶恕的我们饶恕不了的，现在在我们心里边说，求主帮助使我饶恕他，使我们跟对方的关系可以得到医治。我们这一位升入高天、满有尊荣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现在我们大家一同来敬拜， 来到他的面前，就让他的能力、智慧、真理的光再一次照进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悔改、归正、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众人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暂时把我们的忙碌都搁在一边，在这个时候借着你经上的话，主啊，愿你的灵一同的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使我们能够冷静真实的面对自我。主啊，我们原知道我们很软弱，甚至于犯罪污秽，很无知，我们不知道轻重，我们不知道该人生当中做怎样的选择。主，我们来敬拜你，这敬拜不是突然的，主啊，就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特别是在孩子自己的生命里边，主啊，愿你再一次动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能够因着信接受你的修剪，配合你的修剪，主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归正，能够蒙福，能够为你结果子。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思想里边、生活上有忧虑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信心，学会交托，学会除去这样的忧虑，你解除我们心中的烦恼，我们过去有软弱失败，你医治了、饶恕了我们的，让我们从自责当中能够释放出来。主要是我们的生命不再生活在恐惧焦虑的里面，因为你来是要叫我们得自由。主，我们缺乏智慧的，这时候求你赐下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管理我们的生活，管理我们的家，管理我们的时间，管理我们的感情。主啊，如果我们身体上有疾病的，或者我们的亲人有疾病是我们挂念的，主啊，求你怜悯医治，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